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亚哈水鲁叫别人不要勉强喝酒，很够，可是呢，这里非常显然他是喝醉了，饮酒就心中快乐了。事实上我相信哈，一个180再加7天的豪华的这个宴乐哈，我觉得不会快乐的。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经验？不要说187天了，你吃了大概两三顿，吃得很胀，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心情也不是很愉快，觉得很浪费，很颓废。你天天在那大鱼大肉的话，不要天天，真的我们的生理没有办法接受太多的享受，心里会觉得很空虚的。人呢，最好的在传道书就讲，人劳碌，人吃劳碌所得的是最好的。你真的天天大鱼大肉会不舒服的。所以我想187天他不会快乐，甚至可能有点像曹操在赤壁战争的时候那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那种悲叹。因为不管是怎么样，尤其在作战之前应该不要说出那些伤害士气的话，但是想到明天后天或这场大战争会死多少人，就算自己赢了，我想都有一种悲情吧。因为历史上有多少伟大的战争，最后不过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那个将最后也要骨枯的。我觉得亚哈水鲁王如果这真是在他准备要去打仗那个大军集结之前的，我想他是有悲情，然后就借酒来消愁了。消愁呢，当然他也不能愁啊，因为要打仗要鼓舞士气啊，心里快乐，然后就做糊涂事了。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这七个太监呢，那也是很悲哀的事情，这也是人家批评东方哈，各位，东方以前罗马人没有这样，连罗马人也没有这样哈，就是那种后宫妃嫔那么多，这是很不正常的，很变态的，在我们中国，在很多东方的国家都是这样，波斯也是一样。那你要有这么多的妃嫔，那女人伺候有的时候总是不大，力气不大足。那叫什么男人又有危险，所以就什么就有太监这个非常不人道的制度产生了。有七个太监，那也是可想后宫的妃嫔很多，这真是东方的耻辱哈。那这时候呢，他这七个这个太监呢，那有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哈波拿，这个后来又出现了哈，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后来呢，在第七章第九节呢，也立了一个功。好，不过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哈。他干嘛要这七个太监呢？他要这七个太监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各位，你说这是什么心态呢？叫人家看到自己的王后，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不好嘛。问题是这样，各位，王后不给人家看的，就是这些波斯的君王哈，就跟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养在深宫啊，不能给人家看的。他好色，他有几千几万个女人没有关系，他不能够让这些女人跟任何一个男人有一点点的亲近。你们如果知道那个 social biology 哈，社会生物学，这个现在不大流行了，就知道你知道另外一本书 Richard Dawkins 写的自私的基因，就是人非常自私，人的一切都是自私的，希望自己的基因能够多多的传下去就好了。所以男人好色是天性的，女人比较贞洁也是天性，因为女人的生理的结构就是要怀孕要生孩子，希望有一个比较忠实的伴侣，一直跟他一起，所以女人比较忠实一点，男人呢就希望 让他基因被分散到全世界都好。所以男人比较好色啊，不管这是罪恶了。那越好色的就越不容许其他的人来分享他的。你看那个动物也是这样子。那个动物啊，鹿啊或者什么、啊、在那个春天的时候，就是那个山羊啊什么，你都看到这些这电影那个生态的电影很多嘛，把所有的其他公的都赶走了，一个人要独享好多。而且这在我们人里面也是，我看这个那个传记文学里面讲一些那个，包括我们近代的像杨森将军啊这些大色狼大军阀哈、啊，都是一大堆小太太，但是他可以很多小太太，他的妻啊妾啊女朋友，万一稍稍有一点点的他觉得越轨的，以前在四川就是杀，现在就毒打。那么我看过很多男人是这样，那个波斯王也是这样，你看到后面啊，根本后宫没有人可以去的，那么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的妃子或者他的王后多漂亮，因为看到漂亮怕人家就铤而走险了哈，为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那就完蛋了，所以不准的。那现在他喝醉酒了，就想到说，哎，让人家看看我多有艳福，然后别人可以流口水，不能做什么，就这是也是一种变态的想法。如果我们正常的话，哎，我太太很拿得出去，这很好啊。但是我太太如果拿得出去，不必平常怕人家看到她。为什么怕人家看到她？怕自己太太越轨呢？因为自己一天到晚在越轨啊，所以就小人之心度太太或者度别人男人的妇啊。然后现在喝醉酒了，又希望人家看到她多有福气，就叫这个瓦斯提出来给人家看一看。这个其实就当时的风俗。对任何一个已经出格的女人来讲是一个羞辱，今天阿拉伯人回教国家还是一样，不让自己的妻子啊，就是都蒙头蒙纱，不让人家看到，那个不是正常的想法，因为阿拉伯人也是轻视女人，也喜欢玩女人的，所以不是正常的想法。但是呢，在这种风俗之下，女人呢就不大愿意抛头露面，因为那觉得很丢脸，是妓女吗？连妓女也是平常还是蒙着帕子。那现在她发神经病了，喝醉酒了，就希望人家看到他多有福，他老婆多漂亮，就要叫他老婆出来给人家看一看，而且要带着冠冕。对当时的波斯女人来讲，结了婚的女人来讲，这等于老公叫她不穿衣服给别的男人看，所以她的拒绝其实有道理的。当然可能有双重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对一个妇人有羞辱。第二个理由就是这个是正确理由。还有一个负面理由就是瓦什提是很霸道，他不能够由他的先生随便来指挥他的。十二节，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各位你可以想到这是多丢脸的事情了。我请我老婆来，然后这时候是他马上，如果我们就历史来讲的话，马上要成为大军的统帅啊。那大军统帅最需要建立就是威严啊，说一句话不听的话，千万人头要落地的，好叫敌人的军队人头落地，一定要听的。结果居然叫我太太来，他都不来。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做法是违反波斯，也违反他自己的规矩。你不应该叫你太太抛头露面的，现在你喝醉酒了像个疯子一样，他当然不来啊，但这很丢脸啊，丢脸。各位你还记得尼布甲尼撒发怒的时候，那还得了啊，那就要把人家凌迟啊，把人家房屋变成粪堆啊，把人家吊起来，后来也是这样子。但是现在这个这么有权力的王，他却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呢，一方面显出他的糊涂。各位我们在整个以斯帖记都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君王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会干到这个地位的，怎么笨到这个地步。事实上你看一下中外的历史，包括看浅一点像伯阳写的那个丑陋的中国人，或者古今的皇帝，这些窝囊脓包，这些人怎么会做皇帝的呢？当然人常常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这个儒家要负很大责任。中国人一直在顺服这种愚蠢的君王，而不知道革命，不知道民主啊，所以儒家那种忠的观念要负很大责任。忠孝这些都很不恰当，甚至很多罪恶。君要臣死，不能不死哈。但是不只是儒家，全世界常常对暴君都有一种奴性的屈服，我觉得这是罪恶。这罪恶就是我们很自私，君王会用那恐怖政治让人家害怕，或者是威迫利诱。其实不要说君王了，今天人统治者还是这样，包括有些做丈夫的，包括现在民主时代统治者也会这样子。但是这其实到最后，你以为你耍到了别人，利用了别人，其实犯罪基本上就是愚蠢的。所以圣经上新约旧约都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并不是他 IQ 低，而是他因为不认识神，他用的脑筋到最后计算计算计算到最后，其实伤害了他自己。你现在看到哈，亚哈水鲁王虽然好像掌握一切，其实他连自己的脾气个性都不能掌握，很愚蠢，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对他的这个太太。好，13节14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冕，这也是一个伏笔哈。哎，亚哈水鲁王也不能随便见的。这个到今天很多独裁者也是这样，天威莫测，不要让你常常看到他，看到他了就觉得好像他的威严就减低了。你看独裁者还有那种官僚型的人都是这样，喜欢把自己高高在上，不能常常看到王的。事实上王不找你，你去见他，你要被砍头的。各位，你要见我，你贸然进来见我了，我要把你砍头，哪有这种事啊？以前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不要说皇帝了，你去见县太爷都是，他不找你，你去可以死罪的。好，有一些人因为他常常要管理国，要有这些人帮他管理整个国政啊，所以有些人常常见他。那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这七个大臣呢都是达什物的明哲人。我们也可以想到但以理也是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些人的确是聪明，但是就是还是小聪明了，大聪明没有，大智慧没有，就是不知道敬畏上帝的事情。那也就是其实也是在帮独裁者在做事，愚蠢的人在做事。不过我们又不要忘记，不管怎么样愚蠢，怎么样独裁，后面都有上帝绝对奇妙美善的旨意哈。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民法的人。哎，各位你要看到咯，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理由，包括波斯能够强大也有它的理由。虽然亚哈水鲁王很笨或者是很暴躁，但是他强大还是有个理由。这理由你能不能看到，就是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民法的人，或者不能像四世纪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如果连不信主这么暴虐的君王他都知道一件事情，他身边最好有一些人是达什物的明哲人，而且他做事之前要问一问他的话，连各位不信主的外邦的暴君都会这样，我们怎么可以不结交那些会帮助我们的朋友？你身边的人是谁呢？常见你的人是像罗波安身边的那些纨绔子弟，后来把国搞丢了或者搞分裂了，还是那些能那对你好的人呢？各位，我跟你保证，你的权势越大，包括你越漂亮，常常身边常常就是小人色狼型的人多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的男朋友就是色狼啊，但是真的你有一些利益，有一些人家想要的利益的时候，常常就会有小人在你身边。我说的罗波安是这样，其实所罗门大卫都有这样的危险，希律也是，那么尼布甲尼撒身边也是，大力乌王身边也是。那所以但以理才会被丢到狮子坑。各位，我们身边也是，你身边随时魔鬼叫你体贴肉体做得罪上帝的事情，你能不能像诗篇16篇，我将耶和华摆在我右边， 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好的朋友？那些好的朋友不是酒肉的好朋友，而是能够劝你的，而是能够安慰鼓励你的。最好的朋友应该就是圣灵保惠师，因为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在旁边常常鼓励安慰提醒你的。当然我们的主也是。那我们就世俗来讲，哦，波斯王有个规定，就是答食物的明哲人在他旁边，那实在很好，做事不会随便。那我们求主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记得约书亚也犯过这样错，以色列犯过这样错。当他们在约书亚记，他们后来就是当欺骗人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先问一下上帝，大概是肾脏打多了就骄傲了，觉得不需要问上帝了。我们倒不是形式上一定是都要问啊，每一次都要先祷告问，但是我们心中每一天每一件事，大大小小事，我们都是敬畏上帝的态度在生活，那是有福的，那也是让我们喜悦的。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么办理呢？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他还是那个脸红红的，喝得醉醺醺的，该怎么做哈？这个回答你真的可以看到是投鼠忌器了，而且也是还有一点规矩，就是以王的愤怒来讲，那杀人是很容易的，但是王后还是不能随便杀。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常常随便杀皇后的情形，那也有不能随便杀的时候，也有王后篡夺权的事情。那怎么办理呢？16节，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哦，各位，这个错了。得罪王我们知道得罪王了，但是有害臣民吗？也就是说冒犯了王，但是是对整个国家有害吗？有的时候得罪王对整个国家有益，像魏征，唐太宗的这个真臣会责备王，得罪王，让王不舒服，可是对整个国家有益啊。那忠言逆耳，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被神修剪，我们很不舒服，但对我们是不是有益呢？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水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哦，各位，你们现在应该，我不知道你们读书会不会应用一下，现在读书应该都是很男女平等的嘛，哈，你们会不会觉得，哇，这波斯都是大男人主义，都是杀猪啊？杀猪是张系国用的字眼哈，就是男人都是猪啊，杀是杀无尽哈，那个杀哈，就是猪八戒好色又是一个猪，哇，他叫你，你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啊，那我们女人叫你们男人来，你们就来吧。我叫我老公来就来，去就去吗？像那个百夫长说的一样。好，当然我们今天说是互相尊重，我觉得这是对的。而且圣经里面讲到顺服丈夫，也绝对不是，也是在主里顺服，不是那个要让男人滥权的哈。所以这里我不觉得说瓦什提做的一定是错。当然，我想互相不尊重都不对，但是亚哈水鲁王不尊重在先呐。当然，这就是整个一个制度都是罪恶的。那这七个人呢，虽然米姆干，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个母字哈，实在翻得不太好，我想不会是女人啊，这样好像觉得是个女人，我想这七个都是男人，这七个男人讲的当然是考虑的，我想也是自己，我老婆骑到我头上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也不是在为国家，也不在为王，为自己的利益，就藐视自己的丈夫。我还是说，那你们男人藐视自己的妻子，你亚哈水鲁王藐视自己的妻子又怎么说呢？事实上你藐视妻子就藐视你自己啊，因为就基督徒来讲，夫妻是一体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啊，都是保养顾惜啊。哦，不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做丈夫都要爱妻子，你爱妻子就是爱自己的身子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事实上我们真的是敬畏神的话，我们在每件事上才会很恰当的爱丈夫、爱妻子、爱每个人，也包括爱我们自己。如果不是先爱神，什么都会错误。 你看亚哈水鲁王啊，你叫人家人必自侮而人后辱之，你不是自己侮辱自己吗？对你的臣仆，对你的臣民，对你的妻子都不好。所以人间真的是大家都在错，只有神不会错就是。好，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藐视是指说妻子就藐视我们，愤怒就是指家庭不和睦了。那大家都吵来吵去了，而且女人可能骑到男人头上了。那事实上女人骑到男人头上不对，男人骑到女人头上也不对。这是从伊甸园开始的错误，其实是先是女人骑到男人头上，就是夏娃叫亚当吃，亚当就吃了。其实当然男人骑到女人头上也不对，后来他推责任也是骑到女人头上。哎呀，都是让我们都顺服上帝才是对的哈。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永不更改哈，这个我们在但以理书也看到了。就是当大力乌王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就是上了臣仆的当，不改啊。这个话其实也是自己绑自己的手脚。波斯马代大概有一个很好的规矩，就是不能朝令夕改。各位，朝令夕改对国王本身也不好，因为你的话要有威严呢、啊。你改来改去，人家就都不听你的话了。那可是国王还是常常会用自己的话来乱改，所以就大概立了一道法律，也是底下的人在比较有限度的民主之下或统治集团的一个共识之下，就是不要改来改去，甚至就不可以改。连国王的命令如果盖了玉玺以后，连国王也不能再改。那在这里也是一样，以斯帖记也是不可以改。可是各位，这让我想到耶稣说的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那可是我们的话不管是发誓，发誓也是表示永不改啊，可是我们都会改啊。可能就某个程度来讲改也是对的，因为我们会错，但是不改也是对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说话能够算话。那所以改不改都不对，我们真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和他安定在天的话语，来让我们在该改和该持守的事上都能够很灵活又很坚定。这个不改就是在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都发现不能改其实是大祸。当大力乌王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因为他不能改，事实上能改就好了。这一次也是不能改的结果呢，在这里哈，如果就历史来讲，事实上瓦斯提还是回来了。而后面我们会看到亚哈水鲁又糊里糊涂下了一个命令，结果后来又是要自打嘴巴。不过幸好是以斯帖很聪明，那么或者是莫迪改很聪明，或者是上帝最聪明，让那件事情有了美好的结果哈。所以永不更改哈，各位，人间没有永不更改的事，人间没有永恒的事，只有神是永远的，而且他是永远对的，那就让我们永远依靠他。其他如果我们错，我们应该很乐意改；如果我们对，我们应该很坚持。可是我们常常人就是择恶固执，从恶如流，而不是择善固执，从善如流哈。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位的到王面前是这个是尊荣，甚至我们说到神的面前也是尊荣，常常瞻仰主的荣美也是一个尊荣哈。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你有没有想到有点讽刺啊？是不是更重要的是将你王的位分赐给比你好的人？是会有一个坏的王后，就是因为有个坏的王嘛。你为什么要怪别人呢？当然我们也说人间不能讲的那么绝哈，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的太太不好，是不是你自己也有些缺点呢？如果你先生不好，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缺点呢？我们能够反省自己总是很好的哈。好，但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感谢主，以斯帖是更好的人。 那么的确做了 王后、啊、当然也有很多的羞辱和痛苦，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就是一定会尊敬丈夫，不管丈夫是乞丐或者是丈夫是国王。但是我们又要说了，真的要尊敬要能够配得尊敬啊。那我们今天人就都错了，我们没有尊敬最配得尊敬的上帝，尊敬一些其他东西实在不应该，没有效忠最应该单单效忠的上帝，效忠其他东西那就很不对了哈。二十一节，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着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因为波斯统治了很多，征服了很多民族，所以用各种的文字哈，各族的方言通知各族，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说各说本地的方言哈。这我们也要说一下哈，使丈夫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愚蠢的命令。丈夫能在家中做主，不是王的命令可以管的。事实上啊，我们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例证啊，就是儿女的婚事，君王不要去管他，这是他们的事情嘛。那愚蠢的人就是连儿女的婚事都要管，部下的婚事都要管。哎，在现代也有啊，结不结婚还要上司来批准啊，这个就是很愚蠢。各位，我们结婚的人都知道，没有结婚，你看看父母也知道，董事长能下个命令说你一定要爱你太太吗？不要说董事长了，不要说牧师了，连上帝说我们都不一定听啊。这个爱太太、爱丈夫，这需要夫妻彼此之间，这不是命令可以办到的。当然，神也给我们爱的命令，要爱丈夫，要爱妻子，但是这一样，我们需要能够顺服上帝才行啊。现在你要命令丈夫在家中做主，老实说，你自己都不能叫你妻子尊你为主，你现在也还是照着你的政治的权利下了这个命令。事实上，就算这样，你妻子还是不以你为主，她被你打、被你羞，甚至被你杀，她不以你为主，怎么讲？她心里看不起你啊！各位，真正的爱情也好，尊重也好，要诚恳。从心里发出，这样讲的话，各位你自己想想看，人家对你的尊重和爱是真的吗？如果你自己没有值得被爱、被尊重的地方，你能叫人家尊重吗？这所有独裁者、所有领导者、所有差劲的领导者，他自己不安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别人不会真的尊敬他，他没有什么好嘛。所以各位，我们中国人一个坏事，爱面子，不要爱面子。人家给你再多的面子，如果你理智不是真的好的话，人家给的都是假的，你自己也晓得。丈夫能够在家里说自己的话，哦，这个到今天我们在台湾也很重要了。就丈夫，我们这个家里，假如说有人是讲客家话，有人是讲闽南话，有人讲英文的，在这个家里，那到底通用的语言是谁呢？是丈夫说的为主，丈夫的方言为主哈，这是他在这里说的意思，就是你说出什么样的语言，那这个家里谁的话、谁的方言得胜，谁就是最有权威哈。这个倒是在现在政治上面，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一点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